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念《华严经》今天第64卷。这个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如果要是不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就是说他的一种境界不是我们一般凡人他能够体悟到的这种很深的一种境界。那对于一个学佛的人，知道般若智慧，知道我们这个心法，那应该不是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每一部经典它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那说讲这部经典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华严经的时候啊，我就有这种感觉啊。也就是说，你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外道，还有很多这个别的法门，还有是根本没有关系的，还是市井上的一些人，但是呢他跟这个别人来讲烧香他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个很多这个一些事情，那么他能够融汇到这个佛教般若智慧里面来。如果没有般若智慧的话，这些定义都是属外道的思维。那么说这个大师，这个善财童子呢，亲近这位大德的时候，那说他能够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证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他要跟我们挂上钩的话，应该就是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都应该有体会出这样的境界出来。那说他提前就必须要有具备了一些啊，他的这个啊进入深层境界的一种能力。那说怎么样的近日回忆近日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啊？比例来讲，烧香可以烧无边无际的香，但是他为什么能进入到那纯纯无尽的境界，就是般若智慧。但是烧香如果执着于烧香，就像那个外道一样，拜太阳一样，他说他也能够进入到这个一种境界。所以华严经你看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大，并且心量非常大，所以华严经讲的这个法界也比较大。那从道理上来讲呢，整个法界就是一个法。按照般若智慧实相来讲，我说整个宇宙没有哪个事情是离开了心，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无缘无故的出来一个东西，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内道和外道。所以过去有一个法师讲过，包括佛陀自己也讲过，佛法我们指定那个佛法其实是外道之一，就认为有一个佛法一个外道，只是佛法也是外道，因为96种外道包含了佛法，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真正的问到般若智慧的时候，是没有外道也没有说内在的佛法，就是佛法跟外道是不能对立的。这个时候在你思维佛法里就应该知道任何地方都有正规的佛法。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应该用心来体会啊，怎么样的才能进入到这个佛法上面来，就是说必须要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境界里来体会佛法。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具备一些啊这个认识，首先要认识的，你就是说啊这个华严境界第一个参访的就是念佛法门，普观佛，就是普观查佛陀的这个光明，我升起念佛的这个心，念佛光明，就是用阿弥陀佛的光明来摄受自己的心来念佛，就是观法界佛，观法界光芒，观这个光我来念佛。我认为要以这个念佛的心，能够摄一些法界，所有的都不会外道的。你想一想，如果把这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都形成了光明、寿命和这个境界的话，那都是心，都是毗卢遮那佛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我们的心。那除了我们的对立万象之外，全是光明。要观察啊，这原来就是个佛，所以就念佛，以这种心来摄。然后这种心具足了，这种心以后听了任何法门，你都会解答，一切法都会通达。一切善法有无穷的善，一切功德有无穷的功德，一切庄严有无量无边的庄严， 一切智慧有无量无边的境界，所有的是或者是去或者是死，任何一个地方，那么说生出来的这个境界都是来自于心的话，那么说智慧，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这个一心，那么说这个一心生出来的智慧，可能有人信外道，但是这个外道只是我执而已，但是智慧还是来自于佛。比例来讲，这个外道它有很大的神力，但是这种神力一定是来自于佛，因为它吃佛陀的血是外道，因为在佛经里面讲到外道具备了最大的神力，原来他过去赞美过佛陀，他具备外道的心，因为他在挖佛陀的墙角，就是吃佛陀的血，那说这个变成外道。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得到的东西，就像我们作为的王庙罗或者某一个人具备了神力，其实都是过去供养佛得来的，但是他为什么又邪了呢？因为他的心有我执，或者说名利，或者有贪嗔痴，但是说得到的东西一定是来自于他过去的供养，他没有供养哪来的这个具足的东西呢？也就是说他这个所有的法都是来自于实相，不管是外道正道，他得到的能力都是来自于这个心的力量。所以讲外道只不过说，你说上帝，他拜上帝获得了种种神通，但佛陀说这不是上帝给你的，这是心给你的，这是佛给你的，但是他不认为这是心给的或者是佛给的，他认为是上帝，他认为上帝不能代表就是上帝，还是心法。也就是说他拜上帝他就是外道，他获得的还是佛的东西，知道吗？所以呢，任何外道他得到的东西都是心上的东西，我们的心就是毗卢遮那佛。所以你看到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受着佛恩，却自己不知道。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啊，如果去不辨别别人的弯心，看的全是佛法。那我们怎么样的去体悟呢？第一个，我认为要了解般若智慧，了解空性，要念佛很重要，因为念佛就在佛陀普光明之中，因为就在阿弥陀佛的普光之中，普光就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尽虚空遍法界。如果你自己然后了解这是没有我的，然后你修一些法门都在这个上面显现出来，不光是修任何一个法门，唯浅的善法，唯浅上还是你获得唯浅的功德，来自于就在虚空之中，最大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你念佛的这个功德，都是来自于念佛。我说念佛这是你觉悟而已，得到的东西这是你生活中的一些善法和境界而已。也就是说你在什么境界里面驾于定向，就会生出另外的一种功德出来。就比量我现在在反知这里面，只要生出一些定的这种功德或者善的功德，都会生出另外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都是从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或者是毗卢遮那佛显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对别的外道，对所有的坏人，我们都应该要认识到他不可能离开佛。所以对基督教，所以我觉得净空法师有时候啊，他为什么会把五大教合为一体，后来我今天我就想到这一点，我说净空法师讲的也没有错，五大教是一体的。所以净空法师这个理念的话，如果按照华严经来判的话，他没有问题，他就是没有问题，知道吗？但是现在人等不等说什么这个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坏话，因为净空法师把五大教变成，你要说他讲佛教也可以，讲基督教也可以，天主教也可以，他完全把它汇到一体去，他用佛法，他用心法来讲这个问题，真是用心法。你看那个外道，他做事情都很纯洁很精，他可以浅也可以深，你表面看他就是一个世间上的女人而已，或者是一个优婆的一个优婆夷而已，还是一个外道，我们看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跟他谈话的时候可以进入很深的境界，他很深的境界他是对机说法而已。那么说对于基督教他会这样说，对于天主教他会那样说，他我们佛教人来了他绝对不会讲那个东西的，他会以佛教来讲，如果进入很深的境界讲般若智慧他会更深。 所以我们表面看你就感觉到它是外道，要从深里看它完全是佛，是佛法。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地去指点别人，你在外面去人家跟你讲话，杀猪的跟他讲怎么杀猪，杀鸡的跟他怎么去杀鸡，怎么样的杀才让鸡不痛苦，才让鸡解脱，才能让你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哎，他会这样说。但是看到我们出家人，他就不会讲杀鸡杀猪，他就怎么打坐怎么修行。哎，对波罗智慧通达的人，他跟你讲空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发菩提心，他会先释放世界，你就知道哇，这个人不可思议，不是我们想象人的样子。所以我们看世间人都是不可思议，仅仅就是不管是学画画的，还是修毛笔，还是泡茶的人，还是什么人，但是他泡得非常真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进入到心的世界，就心的心的世界，就是说他真正呈现到一定的时候，就比例来讲吧，进上帝吧，他进到上帝进到非常非常虔诚的时候，自己跟上帝合一了，他那个茶泡得非常好的时候，我问他还是上帝加持还是你心里获得呢，他一定会掌握了心法，知道吗？就像画画的人，他从小的时候画画到最后面，他画到心上去了，后来他把画扔掉了，他这个世界就是画了。真正达到艺术最经典的时候，就学得最虔诚最认真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他是一体的，他就知道上帝就是心，到最后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就了解了实相。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那我们寺庙来讲，做箍头啊，做香灯师啊，也可以达到这样境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真的，但是必须要具备虔诚心、恭敬心，要低欠心，要有忏悔心，要有无上的菩提心，你可以在做香灯的时候就进入到很大很大的境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在家庭也是一样，如果在家里面带好丈夫带好妻子啊，带好自己的儿女，你怎么样的去做，做到一定的虔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境界。你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丈夫，你怎么样的对待自己的爸爸妈妈，怎么样的对自己扫地啊打扫卫生，进入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那就是华藏世界。然后这样你搞得人家看得都舒服，每个人见到你都开心啊，你就像观音菩萨再来，你就像救世主，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你真正达到一定的时候，你跟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你要把华严经这个无上参与搞懂的，那你我认为啊，你在哪个地方都是优秀的，你出家在家对你来说都无关紧要了，你都是优秀的，绝对不会是啊出家好在家好的这种问题辗转不安，知道吗？所以就是说能够学法学到这个样子啊，那就比较好。所以把华严经信量，它是华藏世界，就是经虚空变法界的世界，就是近未来近现在过去未来，那至于呢这个镜片十方，它没有这个什么外道不外道的概念，都是一颗心有般若智慧，在家里面就在家里这样做，知道赚钱就赚钱，但是你谈心的时候我也很深，你要赚钱我也必定会赚，但是呢他也不会执着，知道吗？但是你要带孩子他也会带，他也不会执着，他了解般若智慧，越了解般若智慧的人，他心就越细，心的越细的话他就越柔和，越柔和越清净，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让别人家烦恼，肯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无上参一样，我认为不管任何人都应该学这个华严经。所以呢我今天告诉我的一个徒弟啊，我说他现在搞研究生嘛，我说因为我就给他发信息，赶快学华严教观，这个经典太不可思议，就是说净土法门跟华严经那应该是一体的不二的。所以来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华严经跟净土法门只是一个小本一个大本而已，如果有时间来学华严经的话，那对净土法门的信任应该是更加广大，就怕你想不通啊。无上三参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念佛法门，可看出念佛法门就是菩提心，就进入佛陀法界的第一步，这一步不进去你没办法进入，你有分别心执着心，你有这互相排斥心，没办法进去。华严就菩提心就进入普光，用佛陀的光明，在念到佛陀的光明而能念佛，这个法门就是菩提心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念佛法门这是进入到华藏世界的第一步而已，就是第一参，第一场。那说 普贤菩萨就是最后一参，所以把这两参搞懂了，我认为华藏世界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所以无上参这我们还要参学，是不是？所以呢，每个参每个参的好好的细细的啊去体悟它啊。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把华严经有机会还是要研究一下，不要总认为是我说净土法门我什么都不要学了。如果你不看华严经，你怎么知道净土法门这么殊胜？你不看华严经，你怎么知道净土法门的这个菩提心的根本？你不看华严经，你怎么知道你学你念佛的一刹那是进入华严经的第一步？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现在人把华严经、把净土法门念佛呢，就跟这个对立，他不是以普啊这个念佛陀的光明来摄自己的心，而是念阿弥陀佛诽谤一切、排斥一切，然后这个不信一切，然后用这种念佛的方法，就是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剩下什么都不信，那彻底的就把华严就排除在外了，这样呢就挺麻烦了。所以净土法门真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念佛自在圣啊，无念而念，念而无念，这就是华藏世界的观点啊。自他无二莫相对，心境界限南无佛。我说人中大丈夫，无念而念。什么叫无念而念呢？无念，人家达到无念而念，那就是念佛三昧，知道吗？无念就是法界，就是思考的意思。你心里面思考整个的阿弥陀佛成就里面的一念叫做无念，念的本身是无念，是吧？无念而念，离这一念成就的念，这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叫念。而这个念的本身它又是无念，是法界缘起，懂得这个意思吗？啊，这个茶杯子叫念而无，无念而念。茶杯子，这个茶杯子是无念的体，有名有相叫念，知道吗？有个名有个相它叫念，但是茶杯子自己的本身它是无念的，但是呢名和相才成就了我。因为没有名就没有我，没有相就没有世界，世界比较像我叫名，因为我这个我在哪里呢？在鼻子，在眼睛，在耳朵里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一个我，因为它只有一个名，知道吗？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个相，这个名相，没有世界怎么有相呢？是吧？没有世界怎么有相呢？没有世界怎么称为叫世界呢？你怎么叫名呢？是吧？所以呢，世界形象，世界名，世界这个世界。那说这个茶杯子，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讲整个世界宇宙，变尽虚空变法界，能大能小，说大一大，说小一小。说心法来讲呢，小就是心小，大就心大，心无大无小，你的世界多大就是那么大，知道吗？也就是说啊，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先是无念的体，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成就我们心起一念，无念，现在你的念出来了，然后再来念它，再来念它，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呢，又是在念它，知道？念实相。那我们一般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我们有了这个无念以后，其无名就我执，那你就不会去，你这个念头呢转过去不是啊，不是这个念而无念，你不知道你的念的本体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本来就是无念体啊。过去禅宗里面讲啊，以无念啊为体啊，无相。无念，无念为真啊，无念为真子 我们念佛就是无念，你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念下去，它就是无念体。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空荡荡的无念体。发现念它只是一个缘起相而已，如果能这样念，自他无我，就像无对立，莫相对。什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不是相对的，绝对的。绝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常常讲，世界任何东西都是绝对的，不管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绝对的。不好，我现在每讲一句话都是绝对的，不能复制的，也没有名，也没有相。那时候讲一句话，然后在耳朵里面听到声音，那风在吹，它是绝对的。但是我听到这个风，就认为是风，因为你是风，然后就分别它，然后恨和爱，喜欢不喜欢。别人来讲，登天这个扇在上，那我们就很快把电风扇关掉。你夏天电风扇在吹，希望打开大一点，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同样是分，但是他没有分别，我们会跟他分别。那说这个他这个东西是绝对，我绝对体面有一个觉性，这个觉性绝对不是这个相，因为我们是叫无明相，这个觉性是超越，是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万物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万物里面有个觉性，这个觉性也是空的啊，就是没有独立体，知道吗？都是缘起。这个觉性在哪里呢？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念头。这个电风扇在动，我们说它有没有感觉？你说电风扇有没有感觉？没感觉，你现在我讲这话，你怎么有感觉呢？它是有感觉。你在分别它的时候是无明，因为你这个觉就在这个动的时候的觉性里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你这个念根不能生出来，这个叫做觉性。觉性因为我执着于肉体，认为这个觉性从肉体里出来。如果你执着于蚊子，那就从蚊子里面出来。你执着于蚂蚁，就是蚂蚁里出来。我再打个比例来讲，电风扇吹，我见人禅定就变成桌子了。然后电风吹，你说桌子知不知道？因为我执着于桌子，桌子就变成我的身体，知道吗？我执着于房子，房子就变我身体。那个房有房子省啊，虚有虚省啊，什么都有省啊，是不是？天空有空，有空虚空省啊，还有海省啊。因为我们没感觉到，是因为对身体的执着了。如果你真的把身体放下来了，无处不觉性。所以大千世界在觉性里面，如果彻底的放去了执着，所有世界万物的动的本体跟它先是完全合一的，无动不知道，没有哪地方动都不知道。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心心相印，弘法利生，都是同我一体，被同时开口，知道吗？是每家人那个声音都会相应的。你说这电风扇有没有觉性？因为就是你那个觉性，知道吗？因为你执着于肉体了，对立起来，认为你在这个肉体里面看见电风扇没有？电风扇怎么是个物体？怎么会有觉性呢？你们以往是这样认为，其实不是的。等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禅定功夫可以做得到。做到一定的时候，把我忘记了，彻底的无明断了。你就可以跟释放世界所有的风吹草动都能够感觉，所以你有人在骂我，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知道吗？但是你感觉到的体是另外一种境界，因为你超越了人我是非了，超过肉体可以知道万物之事，所以你静下来，彻底就把自己印到虚空里面去，这就是观想。通过观想把自己肉体丢掉，你可以跟世界融为一体。大千世界都跟你心是合一的，你的觉性就很广。但是你做的肉体，你把肉体全部去掉，你眼睛属色，就在色里面显现出来，因为你的觉性属色里面显现出来，声音香味触法里面都有觉性。但是色声香味触法是法，是空性的，法的本身是空性的，没有觉性，但空性的本体它是有觉性的，知道吗？不然的话就不就断灭了，是不是？因为万法都是心嘛，不是心变就是心，知道？要是心变就是妄想，所以你要认识到，所以呢，这叫做无对， 本来就是无对的，所以干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它就是无对的思想。这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这个世界，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般若智慧已经打开了，知道吗？所以到任何地方，你能潜能深，能潜的地方跟人家做事，因为什么地方都是自己心，就很深入了解他的般若智慧啊。然后你跟什么事情都已经绝对了，那个就是我的法性，就是我的觉性，这是执着肉体跟他对立了。现在不执着肉体跟这个世界是原我一体的，那你自然会对一切处尊重，因为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怎么不尊重呢？就大便你也尊重啊，是不是？你在大便你可以现出黄昏出来啊，这都是你的真心世界。所以呢，华藏世界的那么多菩萨可以在一个世界现出无量的世界，因为他们十方诸佛都可以一刹那之间过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照样。那我们怎么去做呢？首先要修恭敬心，首先要有一个精致心，要精要明要细致，不能够太粗，并且是在你日常生活中每一念每一念是日夜不能断接的，日夜思维的，不能够断接的日夜思维啊，这样的相续，晚上睡觉走路都要相续的思维，思维到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中去做啊，念佛也好，还是打坐也好，还是烧饭也好，还是做香灯事也好，首先要有恭敬心，虔诚的去做啊，要有供养心，也就是虔诚的供养心，要有祈祷心，要有感恩的心，要有求善知识的心啊，要发无上的菩提心，这一切境界上面都要发无上菩提心，都永远不断戒菩提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这种心出来，在一切境里面任一切境。你将来如果有这样的思维，到了年面尊时，死的一刹那就到了性海，那性海就见到华藏世界啊，见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境界。心境界限南无佛，心境啊，互相皈依了，心境皈依了，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心，心境八二嘛，都来皈依，熏成一佛，南无佛。南无就是什么？现前所显的景，不管你内在的烦恼还是什么，还是外在，都是要皈依佛的。所以呢，无处不南无，无处不是佛。哪个地方不是南无佛呢？啊，哪个地方不是南无佛呢？就是说，你在外面小花啦、狮子、那个鸟的叫啊，都是叫南无佛。你看到花草倒动，都是南无佛。所有的世界都是在你心中显现出来的南无佛，不要去辨别别人家是不是，那是是非的问题。啊，你已经了解了就可以了，无处不南无佛。所以这些菩萨，你看看圣台藤子到那个地方去，哎，你今天见到我，那你一定是发了菩提心啊，不是发菩提心，怎么见到我呢？啊，你看就那么大的城市中，就这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有的在那山顶上面，有的在市井之中，有的在修外道，有的在做诱惑仔，这个世界上面。就这么一个人，还有一些菩萨在那个地方跟他们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此世界，你明了了，那就是你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在这世间中，你的境界不可思议，无量菩萨跟你走转，但是外面的凡夫都不知道你是大菩萨，是吧？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是大菩萨，你跟无量无边的华藏的菩萨天天在一块游戏。是因为把房门关起来，没事情不需要去解决别人，跟着华藏世界的菩萨在一起玩，你世间的人都不认识你，我告诉你。所以啊，不求不安于为人都善，不是这样说吗？在此世界，因为娑婆世界人看不到你，二乘人跟小乘人，小乘人和外道或者是那个烦恼分别执着的这些人，然后说看不到你，他永远不认识你，不了解你，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境界，是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出世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啊，日华界品里面第一段就讲到这个舍利弗、摩金莲，他 他们这些二乘人看不到佛陀的境界，他华藏世界释迦牟尼在此世界迎遍啊华藏世界的佛法，但是呢舍利弗都见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我执，有我执，有法执，所以他见不到他的境界。如果你要读华严经或者读阿弥陀佛，了解了阿弥陀佛，你在阿弥陀跟诸大菩萨们在一起，你看无量寿就是十方诸佛，无量光就是十方菩萨，无量大悲就是菩萨在利益众生，无量的大悲，你看无量的无边的大悲，每个众生心中都有无量 无边个菩萨在里面在利益他们。你仔细想一想，大悲无尽啊！你走在路边有大悲心在护着他，你在家里面用六经转出的大悲心在护着他，在单位上也有大悲心在护着他，你在庙里也有大悲心，那多少文殊普贤大势至这个地藏菩萨都在护着他，这些境界你在大脑子里面所有的境界，你吃饭吹气睡觉所有的境界，好吃不好吃，好看不好看，好听不好听，好闻不好闻，这些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哦，这些境界在众生心间的救度他，满足他，关心他，有时候也惩罚他，那说见种种境界都是大悲。所以呢你坐在这个地方，我那是平时的，而且出家人呢，在家人呢啊，吃喝拉屎啊，然后这个世间的是非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家看不到，在你心中每个众生所有的里面的境界无边无际的就是大悲心，那你可以看得到了。那你就是说在这边你演变是华藏世界，在家庭里面你看演变的什么妻子儿女，或者说演变一个出家人，但是在你意识里面演现出来的都是华藏世界的境界，因为佛的境界，所以你是两面的，两面，这一面显众生的习气，那一面是显菩萨的习气，是不是？我们有菩萨习气，菩萨习气是值得我们去延续的，但是尊生的习气尽量的安住在善上面，无界上面啊，菩萨界上面，或者说念佛上面，就两个心就可以了，是不是？有佛光普照就可以了。华藏世界我们还学习习惯才行。所以呢啊，你时时刻刻啊都皈依这个佛，那说从这个境界上面来讲，就是大悲心来说，寿命就是，寿命是什么？就是明，明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无量寿，无量寿是以无量光而显现，现在过去未来，它就是一个大空，是一个大空，这个大空里面显出无量无边的世界，而无量无边的空间，大空是究竟空，那是时空，那是法空，也是我空，而这种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就是无量寿，就是诸佛境界，集体的八的，又现出个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一个寿，一个寿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无量诸佛，也是无量众生。我们每一秒钟都在无量寿中，没有一个众生不在无量寿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众生是佛性，每个众生都是佛，根本没有一个反复，哪有反复呢？天天斗众生，无众生可斗，是不是？那所有的众生境界都是大悲心，无量菩萨在安住着。你这样的观察，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色身相位出法的境界，纯种无就，我的真理是都是一体的啊。只是说每个人现出的境界，但是透过我们这个人，就是通过这个每个众生心里面错过去，然后进入到一色一声一香一味一触一法，一切色身相位出法是一体的，这个叫做法庄严。法庄严就是利益尊生，给尊生这个建立法尘的法状的，而这些法状让尊生生善心的。所以呢，你看到所有的色，我们色跟你色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我有我的分别心，你有你的分别心，但色的本身是它是状言，因为我有什么样的心就生出什么样色的境界，所以我在我的世界，你在你的世界，色声音我在我的声音世界，你在你的声音世界，香你在你的香的世界，我在我的香的世界，但是色身香味触法是一不是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叫七种光环，叫七色光环， 就是说七色，就是七种，你看释迦牟尼头顶上有七种光，这七光叫七色，也就是色声香味触，它是一体的挂的。是释迦牟尼佛看到这虚空上面，你所有见到色不一样，对佛陀来讲是一样的，无分别的，没有执着的，它是一体的。一体的色是一色，触的跟香的，对佛陀来讲无臭无香。那无臭无香的味道是什么？叫心香。心香就叫心见，知道吗？所以呢，种种香，什么粘土香啊，什么香什么香，其实都是佛香，都是心香。你修得越好，就什么样珍贵香就出来，你修得不好，那你就很臭的香出来，你不修行就有臭的香了。所以你的色身香无触法圆满不圆满，完全是看你的修行。但香的色身香无触法的本身是圆满的，因为就是心。所以色身香无触法就是一个报身庄严，所以极乐世界也不过是色身香无触法而已，就是加华藏世界它也没办法超过我们这个大老子。就是你讲华严境界，他讲还是在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呢。色无量色，因无量色，他能超越这个吗？他怎么讲超越？超越我们听不到了，因为超越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没办法思维，他也讲不出来呀。这本书必须要围绕着我们这个思想，色身相互触法显现出来。讲色无量无边色，无边无边无一的色，他还用文字这样表达，但是他再超越就超越不了了。它必须按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显现的色身香味触法种种演变，超越这个是什么境界呢？还是说眼舌所有的眼舌变成一轮眼舌就超越了，所有的相变成一轮相，所有的身变成一轮身，那就超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吗？这样在我们养地之中讲一多色都叫讲究无量色，无量无边色，无量无边无边色，都是还是对立的，应该是一色才产生绝对一色，这是个名字了，就有名字了。这要讲像我们眼睛看见都是对立的，知道吗？所以呢，外面的色身相我说法是报身，我这个报身是什么呢？就是功德，就是佛陀的法藏，佛陀的这个庄严，这些庄严啊，不可思议的庄严。那我们跟这些庄严达成一片会什么样呢？就是念佛光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大菩萨显现出种种庄严，种种过头啊，你就在这里面住着，在这边我跟你们达成一片，在那边我住在庄严之中，多好啊，是不是？在此世界只是大悲心安住而已啊，在彼世界的功德住啊，所以极乐世界就在我们一瞬间呢、啊。人家问你在哪里啊？我在娑婆世界。在哪里啊？我在极乐世界。在这边讲我在极乐世界，在那边讲我在娑婆世界。随着你的心我在娑婆世界，随着佛的心我就在极乐世界。你说我现在还到底是在极乐世界还是娑婆世界呢？娑婆世界就是众生的心嘛，极乐世界就是实相的心嘛，实相的世界嘛。你就说常佛寺会不会打妄语呢？常佛寺会不会打妄语呢？一点都不打妄语。以我的念头，以尊生的境界，那就在娑婆世界。以法性思想，不能说是讲我们的境界，绝对是以尊生心而建立的。我有一念妄想，就有我的世界出来。但是我没有妄想，法性也并不是。就是我有妄想，它也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这妄想不可得吗？所以呢，啊，我了解极乐世界叫等，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啊，时时刻刻都在安住着我们。没有极乐世界的报身庄严，哪有你现在的大悲心的实现？所以你的境界怎么出来的呢？你境界怎么出来的？不是在大悲心里，你哪有境界呢？所以你认识到这个以后，你在家里安住在功德之中，安住在十方诸佛心中，你每一念每一念都安住在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是什么呢？什么叫十方诸佛？佛陀就是比例来讲嘛，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生命，这叫十方诸佛。但是生命是一，叫做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在每个众生都建立了每一个觉性，这叫做十方诸佛。你觉悟了才叫佛啊，你不觉悟了就不叫佛啊。如果觉悟了，你的生命跟我生命跟法界所有的生命是同一念。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汽车在叫，或者你了解叫很烦。但是呢，这个烦你很烦，这是你的妄想无明。 如果没有时间，它就不会存在，你也不存在，知道吗？虽然凡日流无名而已，但是没有无量寿，你也听不到它啊。但是你听到它的时候，证明它也有无量寿，它有无量寿。如果它没有无量寿，我有无量寿，那它就不应该存在。如果它有无量寿，我没有无量寿，我应该听不到它这叫，是不是？所以呢，它在叫，我听到了，它一定跟我是同时的。所以我的一念跟法界所有的气世间、情世间跟无蕴世间同时的。你在烦恼的时候，你也是在佛心里面烦恼，所以你每一秒钟都跟大千世界同时的。所以你坐在房间里面，你要了解一个东西，这个世界你不要独立跟这个世界对立出来了，你就会孤独和寂寞。你不要有你跟世界是分开了，那就无明了。你要坐在那个地方，你要把你的生命跟这个世界的生命连在一起，是一不是二。你消失了，世界就消失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知道吗？杀生，每个众生里面都有无量寿，无量无边的世界都从无量寿里显现出来。你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的世界就会消失，那个生命的世界消失，你就等于破坏一个世界，破坏一个世界的罪是很大。你把我手，把我手吓得都没有关系，把我手下掉，但是我还活在世上，我还知道我有生命，我知道我的一念，还知道我自己的生命，我的世界还在。你并没有把我这个世界毁掉，但是把我命断了，我这个世界就毁了。我一念成恨可以进入恶的境界，所以杀生的过失是非常大。不管哪一种罪，都密比杀生最重，杀生的罪是最重，知道吗？所以在家的人呢，就是对佛教来讲，在家人就是杀生最低，是吧？所以我们要劝在家不要杀生。但是你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杀生力这过失有多大。哦，原来生命里面展现出世界，哦，世界的生命跟你生命是同时的。你一念断，世界就毁，就消失掉。你眼睛一闭，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你一命一断，是吧？所以把我命断了，这个世界不就消失掉了？你就知道杀生过失有多大。所以我们讲杀生啊，杀生的讲的短命吧，这个都是很小的说法。所以菩萨知道杀生的过失有多大。所以要了解你跟这个世界啊关系。所以你在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你每天就住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住两面的时间，一面是要住在阿弥陀佛的时间里面，一面要住在啊，这个大悲的世界里面。大悲的世界是建立众生的心，功德的世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绝对去。我们不要找极乐世界，仅仅记住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万物绝对的体上。所有万物的绝对体上，就是我们的觉性真实处。悲乐的绝对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如果你尊重阿弥陀佛，就尊重这个就可以了。当下绝对的体就是，对你一草一木、吃饭、穿衣、睡觉，包括你哪块子牙子、脚大米里面都有极乐世界，里面都有，随处随地都有极乐世界。因为万色身相互触法绝对体就是庄严的世界，都是佛陀的愿力。佛陀的愿力跟报身他修道同体，让我们从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里面啊，建立出来。这必定，我们要进华藏世界的话，我们要断无明、断烦恼。那么说，进阿弥陀佛的愿力展现在我们心中，凡夫心中。那么说，我们现在能听得懂、能接受，都是阿弥陀佛的神力、愿力加持。真正心地上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进去的。但是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我们现在一直能非常方便的啊，增加我。它主要是信心，因为我们对佛有信心，对阿弥陀佛就有信心。如果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所以阿弥陀佛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心。那说其实，如果你要是要有智慧，看《华严经》就可以进入到毗卢遮那佛的这世界，完全可以进去，也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必然的要见阿弥陀佛，见无量寿佛。你像《楞伽经》里面的就讲了。十方三世佛，一切法身、报身、及化身，皆成无量寿种处。像法身、报身、化身，山河大地、国土，皆成无量寿种处。那禅宗里面最究竟的这个，这个印心经， 但是楞伽经也是这样说的，华严经也是这样说的，成无量，也就是说它是彼此互照的。所以到最后面普贤四大愿望为什么要倒归极乐，就是整持法，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一个整持法门。所以呢展开的那么广，到最后面整持，整持以后就是很简单啊，就到最后面讲到最后面就是要我们成佛。你看无事上苍到后面要我们成佛，前面加华藏，加华藏世界，所以呢这无事上苍唱到最后面还是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说讲华藏世界你想出吗，只要到极乐世界就已经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嘛，不就是叫你到毗卢遮那佛，见到毗卢遮那佛你就跟佛陀无二无别，到那种世界那真是到十方世界现大宰相，现宰相婆罗门优婆宰优婆夷或者是外道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你都是深深境界，不可思议的，就在深山道里，就在市井之中，你都是大长者是吧，然后坐在那个等着人家来参访你是吧，现在你在参访他，将来他来参，人家来参访你，你无量无边的诸佛都到你那个地方去常常去喝茶，然后有无量的菩萨常常到你那去是围转，无量无边的那些人到你面前啊，跟你在一块谈法，你绝对不会孤独寂寞的，告诉你那个世界华藏世界，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啊，就心境见性南无佛啊，所以这个境心就是你现起一念啊，境就是时间空间和境界啊，见性啊南无佛，南无这个南无是究竟的南无，是这个南无是个不是我们来皈依他的南无，南无是你本来的面目，你本来就是南无佛，南无佛就是觉悟的意思。我说人中真丈夫啊，大丈夫。如果你这样做，你在人世间啊，你就是个大丈夫。你要关照才行啊，回家去。所以我说这个念佛自在身非常重要呢。阿真菩提，闻性弥陀，智慧慈悲于金刚，天魔外道不能侵，光明万丈除邪魔。阿真菩提就是说，我常常讲啊，这么珍贵的法你都无所谓，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因为发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你一个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下化众生是一个非常悲切的一件事情。他说上求佛道让你马上成佛，这件成佛的事情你怎么不信呢，那你的菩提心是否真实。第二，下化尊生能令尊生立即解脱，而你不愿意去信他，那你的菩提心真实吗？一定是假的。让尊生悉快的成佛，让你立即解脱，这么好这么珍贵的法正好印在我们的菩提心上，而你是真实菩提心，怎么会放弃他呢？所以在这个世界只有假菩提心才会不信，只要你真实的菩提心，你一定会非常认真真实啊，这个非常这个恳切地来了解他信任他。阿真菩提闻性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假设在经典上是这样说的，说假设三千八千世界都是猛火在烧，那听说有人在说阿弥陀佛，我也要跑过去从火里面过去，假设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火，二人闻到阿弥陀佛与火中生莲，就火里面生出一个莲花，然后从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火里面上过去，但是不会燃烧到你啊，轻而易举就飞过去了。也就是说你闻到净土法门，虽然这个世界的贪嗔痴都具足了啊，无作恶事的世界，要想解脱这样的心净土法门，就像坐在莲花上面啊，清净无缘啊，一点伤害都没有。就是，所以闻性阿弥陀解脱我们的生死大事，就解脱大事。 智慧、慈悲与净刚，因为它是绝对的嘛，就是说智慧与见呢，这个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以后，他这个信心的体里面，信心就是智慧嘛，就是说信心越大，智慧就越大。一个信心非常大的人，就像自己孩子跳到水里面去了，掉到水里面去了，他会不惜自己的生命我去救他。就是说真正对佛陀信心的人啊，就是说对世间稍微一点信的人都会有点，比例来讲外面有100万，对世间来讲这外面有100万叫他去捡，他就是病在床上他也非常有力气爬起来啊，跑去捡那个钱，因为他有了信心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他可以看出我们身上很多的毛病，所以对佛陀真实的这种信心，如果真的要有的话，你不可能那么懈怠。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自己看作不了，马上就懈怠，都以为信心不够。所以真有信心者，应该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你怎么样，无所畏惧的啊去信。所以信净土法门，他又不是要你去付出什么，但你要能付出什么信，那也给你一个加持力。比如我每天拜100拜、200拜，或者说我要拜800拜，然后但是这人坚持下来也会增长加持你，但是这个是难信了，就难信。那说净土法门它是要你当下的一念来信，就是说不管你是晚上睡觉还是吃饭还是在路上走路，都可以建起这个信。因为净土法门是在意中信，就是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建立金刚不坏的这种信心。不像别的法门，别的法门叫难信，它怎么个难信法呢？难行，难行自信。难行自信就是说要不经过那样做我就获得不了。而净土法门呢，它就是有方便，要你当下从你时间里面，从你空间里面，从你这个境界里面建立无上佛的这种信心。而这种信心随时可以建立，但最根本我们要发菩提心。因为他既然是原因性，但是呢没有菩提心他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菩提心，真实求解脱的心。如果有真实的解脱的心，这种信心在路上生活中都来得比较快。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菩提心，可能来得就很慢。对于我们要看华严经也好，还是看地藏经也好，六道轮回啊，这个题我们要认识一点。如果你不认识人间之苦，或者是无常，或者不了解自己有一个真实的佛性，也不认识华藏世界，也不了解这个世界是苦，贪嗔痴将来又堕落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可怕性，那你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就不是很在乎。因为一个你对无上的佛性，对解脱你并不感兴趣，对地狱恶鬼畜生你并不觉得可怕。这个时候啊，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你都坚持不下去，很难坚持下去的。何况啊，信净土法门呢？净土法门是在当下升起无上的信心。要说叫我每天去干活，我可能能做得到，在这个世界啊，叫我每天去做香灯师干活做事，我都能做得到，我一辈子做都可以。但是叫我对当下升起信心，那就难。净土法门它有难，这个难在就是说，当下你不要等待，只要你在这一念之间升起无上的信心，你能做得到吗？他不了解呀，不了解般若智慧，不了解佛性啊，不了解华藏世界，就在当下的一念生出来，很难做得到的，知道？当下我在听法的过程中，这里面都有无上的这个信心在里面，而有无上的信心，你怎么会退失退堕呢？是吧？应该升起非常踊跃的这种信心啊。所以呢，这样的信的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学到一定的时候，变成无事人，里面有信心。就是做什么事情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人都是当下是安的。为什么呢？在你佛心上面安住的时候，你没有牵挂的。为什么呢？ 你走在路边吃饭的时候都充满了无上的信心，你还有什么牵挂呢？哪个地方不是佛陀最究竟圆满的东西呢？哪个地方不是十方诸佛？哪个地方不是无量的功德宝藏？哪个地方不是如来的大悲心？你还有什么牵挂？你还有什么忧患？你还有什么烦恼和分别？你还有什么执着和计划？这些都不存在了，是不是？所以走了哪个地方都是庄严的，在火车站，在大街上面，你都是非常稳，心是非常定。为什么呢？有一些人见到以后啊，你可以见到他的心；有一些人呢，见到他的时候呢，就表面。你看这个菩萨在里面了，他见到一个菩萨可以进入很深的境界，知道？有一人见到他呢，一见到他就感到很牵挂的样子，或者分别执着都那么强，然后呢恍恍惚惚的。有人见到他就见到他心里面去，就感觉到他呢在任何地方怎么这么稳，在任何地方怎么这么安，在任何地方怎么就这么慈悲，到任何一个地方为什么他就那么柔远，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是无牵挂无忧患，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就是那么安全，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法，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可以建立法性。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么个东西，所以大家到外面去不需要牵挂，常常思维法，坐在火车上面，坐在汽车上面，坐在码头上面，住在汽车站里面，或者是家里面、公园里面，或者是在人群里面、菜市场、寺庙里面、商店、过堂、吃饭，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那么安稳。为什么呢？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充满法界、充满境界，都可以充满十方诸佛，都充满你的信心。这个叫无事，这个叫做无事，心中无事。所以六祖大师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他说春有百花，这个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二日人间无闲事，便是人间好时节，是吧？那么说你这个无事是指心中无事，如果你心中没有事情，哪个时候不是好时节呢？那我们可以这样归照，六祖大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安住当下，了解法性，知道这种种法性的世界都在当下，知道。所以我们修阿弥陀佛会来得更快，别的法门他要悟，他要证，而净土法门呢是佛陀，你未证的佛陀给你证，你未修的佛陀给你修啊，你未断的佛陀给你断，你没断的苦佛陀来给你断，你没修的功德佛陀给你修圆满，是吧？你没解脱的佛陀都给你修，没修完的智慧佛陀都一下子就拿给你。你只要信了阿弥陀佛就快，因为净土法门叫易行品。什么叫易行品呢？就来得快，你想证到什么果位马上就可以证，就怕你不发心，这样的法心就可以对漏尽一解。什么叫漏尽一解呢？当下的本体就是漏尽一解，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就是漏尽一解，漏尽一解当下就是阿罗汉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你出了这个门我就不知道，但是这个境界就是那个境界。你要贪嗔痴那就是你的事情，但是当下这个解是漏尽一解，绝对是地上的境界。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就是地上的境界，知道吗？那么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妄心，这样的妄心就是说你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知道吗？所以呢智慧这是智慧，慈悲于金刚就像金刚一样不坏，金刚就是不坏的意思。因为阿弥陀佛不坏我们就不坏，因为阿弥陀佛是金刚我们就是金刚，无量寿就是金刚，无量光就是功德无量大悲就是悲，是悲水。阿弥陀佛的慈悲无量，智慧无量就是说 智慧无量，慈悲无量，大悲无量，神力无量，就像金刚不坏。所以有了阿弥陀的金刚你就获得金刚，金刚不坏信心。天魔外道不能侵，如果你进入到这一种境界，所有的外道都侵害不了，只能把它融化，我又不会去砍你杀你我不会去杀你。为什么呢？你的分别心在我这个地方 被我融化。你所有的这个言辞，所有的言辞，说什么智慧呀什么的呀，在我面前都变成什么？变成空性。就把你所有人的言辞意识在我面前都变化无有。你讲的话没有时间可以吗？你讲你的智慧，你对你了就是妄想，所以呢我也不会反对你，在我面前就化掉了啊，就化我跟我是一体的，我不会说是你是坏人是好人，我都会把你化掉。所以魔王在这个地方他光就显现不出来。你看你等着这个智慧，那魔王跟你讲话他能放光吗？什么叫放光知道吗？放光你要看到他的光，就证明你的心被他摄走了。你看常佛坐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常佛在放光，那你就被常佛摄走了，那就是魔知道吗？那你心中还有魔。如果你觉得是阿弥陀佛的光，那你心中就是佛。如果你觉得是常佛在放光，你就是魔。我觉得你在放光，那我就被你摄走了，被你摄走了就完蛋了知道吗？我要被佛。如果你心中充满了阿弥陀佛的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的境界你的世界和你的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现在能讲话，非常会讲话，这都是从智慧里面出来，都从无量寿里面出来，只有清净才能够能所会道。如果你不清净，你讲的话都是很粗的；如果你清净了，讲的话它是很清凉的。所以都是来自于佛，所以智慧都是来自于佛啊！你原有的功德是来自于这个量上来讲都是来自于功德。他说你现在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大悲心。所以呢我们在外面一定要认识到一点，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把它化掉，不能够被它所化。所以现在来了又怎么样呢？现在身上会放光的知道吗？省长更会放光，军央的首长来了更会放光。光一来了你就害怕，如果你心中有阿弥陀的光在那个地方，就把它化掉了。你就是巨蜥，那能离开阿弥陀无量寿吗？能离开阿弥陀无量光吗？能离开阿弥陀无量大悲吗？你就是某某法师高大的法师过来，能离开阿弥陀无量光寿吗？难道你的光寿跟我有错别？我那是平等的，对你恭，我对你恭敬就是世俗随顺世间而已。我不是讲人聚两面吗？一面是聚在世俗这一套，我是师父你是徒弟你给我礼拜，另一面我们聚在华藏世界，是我们是平等的，无二无别的知道吗？所以聚在华藏世界我很清楚，聚在此世界虽然大家都对你恭敬，我也不对你恭敬，或者说我不对你好你会把我枪毙掉，当然我对你喝一下掌算了是不是？但是我内心中不会被他所困制知道吗？我一块钱跟你一百万是一模一样，无二无别。我现在获得的这一根尘，你获得大千世界，就是你获得一个国家，但是我只站在脚底下这么一块地，但是我俩是一个不是二知道吗？因为我们同一个功德之中，同一个智慧之中。如果了解这个东西，你就会不会被外面的一些外道境界把你给控制住。从此以后人学人家讲任何一个法门啊，那你这是阿弥陀佛的分支出来的，俺修禅宗啊，阿弥陀佛分支出来的，俺修密宗那也是阿弥陀佛分支出来的，我也不诽谤你分支出来。如果你要随顺净土法门，我就告诉你阿弥陀佛什么回事。如果你要我一看看你这个相不会再听阿弥陀佛的了，哎，那我就跟你讲讲禅宗密宗，或者讲讲这个什么天台止观啊，这个华严教观，这尊崇法门这些。那么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你不能够从这个世俗来讲你福报不够，你不需要去讲，但是心中的光一定要大知道吗？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改变不了世界，改变自己，这社会上的俗话都这样说的，我改变不了别人，还改变不了自己，我现在改变不了，我可以改变我的心是吧？我现在很痛苦没有关系，我不断的观想啊，这个我有金山银山，那我也很富有啊，是不是？就是说把自己的心改变掉。所以现在净土法门以后啊，你这个所有外道啊都不会侵害你， 你侵犯不了你。所以人家说嘛，净土法门修净土法门不会走火入魔。你想，你这样的心净土法门，把所有的人都已经转化成是观受之尊了。这个时候，什么人能够，什么魔王能够把你诱惑呢？作为魔王就是外面的魔啊，能诱惑你吗？你一心的观察阿弥陀佛，你看一个出家人嘛，他病那个大脑都糊涂了，他现在只晓得念阿弥陀佛，他什么都忘记了，但是阿弥陀佛他就是忘记不了，他就晓得一个阿弥陀佛。如果不晓得阿弥陀佛就挺麻烦，所以不闻到阿弥陀佛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你不信阿弥陀佛全是我们的妄想，只要在我们妄想里面，那你就完全司法界生出来，我的无量无量的妄想无明你就会生出来，这两个东西相应，全是六道轮回中事了。万丈啊，光明万丈除邪魔，光明万丈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无量大悲这个光明啊，智慧。阿弥陀的光跟你心光是同时的，咱到哪个地方虽然是不能够照远，但是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照啊，你到北京上海到哪个地方都可以显现出来。不能像阿弥陀佛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我说一观照把地狱都可以照空掉，但是走到哪个地方，因为你的信心你的信度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光明还是有远近之说啊。但是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会受利益，因为有这种阿弥陀佛的这种心，所有见到你的人，看到你的人，闻到你的名字的人，那是说这个跟你心比较相应的人，那是说你的影子走过的地方都会得到利益，因为这里面有大愿力在里面，有普贤大愿在里面，阿弥陀佛里面有普贤大愿。那我这个愿力呢，他就讲了，就是说见者闻者俱得解脱啊，不管是你看到的人啊，你走在路上那个影子过的人都会得到解脱。你要升起这种信心出来，首先你要具备一些啊自己的这些东西，要这种关照，对自己升起这种修行的心啊。那说这个再加上你的一些愿力跟佛陀的愿力啊吻合的这种情况下，不要虚伪，不要虚假啊，这边在杀盗淫妄吃喝嫖赌，在那边还认为你见到我可以解脱，那不是自欺欺人吗？就是说必须要你的修行你的信心的力度跟你的愿力完全吻合，这样的修行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利益。所以你非常要照顾你自己信心，因为在这个菩萨戒里面不讲吗，恶人犯戒之人，而是杀盗淫妄的人走在路上连那个鬼神都在烧酒祭，他这样的人是恶人，不能让众生随着他的交集走啊。所以证明我们的信心，我们做恶做善，我们自己可以掩盖自己，让别人都不知道，但是神鬼都知道，因果都知道，是吧？那我说你的身上的恶，因为你造恶业的话，分别心很重的话，你身上有一种黑色的光，或者说很坏的那种光，就是说杀气，或者说杀盗淫妄，它有一种气场，这种气场所有的尊生碰到你的时候，那些无明的尊生呢，碰到你的时候身上是很刺激的，他就生烦恼，是吧？有人身上很清净，对阿弥陀佛信心比较大，那鬼神看到你啊，身上都是一种很清净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把你的父母亲人交给一个吃喝嫖赌的一个人来操斗的话，这能把你的父母送进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全身都是黑色的光，黑暗的光，或者说都是刀枪，就是说一手拿刀子，一手拿着火把，然后把亲人交给这样的一个人，这能让父母更加恐惧。他本来不恐惧，结果送到那个地方，反而让他堕到地狱。所以呢，这个虚假的菩提心，或者虚假的信佛，信到名利里面去了，依佛陀，特别是没有菩提心的人。没有菩提心的人学佛啊，他是一定带着会功名利在里面。小名利就是内心的活动，大名利就是现实上做啊，你真的菩提心生出来。 它就不一样啊。所以呢，人身上有没有光，那是害别人还是利益众生，你自己知道，这个佛陀都不知道，佛陀知道也没办法。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贪嗔痴，佛陀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不能处理，知道？所以我们怕的是一个虚假的心，我们要发出真实的菩提心出来，它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要闻法，不断的闻，不断的闻，你坐在那不断的闻，然后让你这个菩提心生出来啊，跟呼吸相应的这个心也生出来，真实的心生出来，然后升起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真正的去做的时候，那说真的很快乐，很清净啊，就像你到公园里面很清净，很舒服，很快乐，真实心啊。如果你找到这个感觉，你就必须来做相争师啊，你真的找到跟佛菩萨在一起，然后跟佛菩萨烧香，在佛面前打扫卫生，你找到扫地的这种感觉，给佛陀打扫卫生，这种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然后说你真正的菩提心越烧越有味道，然后烧香越烧越有味道，然后在里面打扫卫生啊，给人家做服务啊，非常有味道的。然后你这个找到这个感觉以后呢，啊，你修行菩提心就生出来。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啊，人家都不烧，我干嘛要烧呢？人家都不做香灯，我干嘛要做香灯呢？啊，人家都不做事，我干嘛要做事呢？老是这样的比量就很痛苦，是吧？有了菩提心，念念之间啊，它都会跟法相应。击大法鼓，吹大法锣，强云空降显法尘，尊身心中啊，应空相一漏尽然啊，涅槃尘啊，击法鼓，吹法锣。这个击法鼓代表空性呢，啊，鼓是代表空，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啊，人家不是说做水月道场，就是在水里面啊建一个水里一个月亮，我们建寺庙就是叫啊这个击法鼓，然后讲法就是这个吹海螺，就讲法法音宣流，就吹法螺，就是说啊我们要建立这个大法鼓，吹法螺，强云空降。这个就是说世间就像强云，吉祥的云，就代表是功德的世界嘛。如果你观察功德的世界，你心里面就建立吉祥嘛。不管是善的地方，你认为这个世间是坏的地方，但对你来说的话都是吉祥云罩，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常吉祥。打个比例来讲嘛，吉祥的人到任何地方都是吉祥的，快乐的人到任何地方都是快乐的。你越是有吉祥想，那你说你到的地方就越吉祥。我打个比例来讲，小孩子很差的孩子就喜欢很差的孩子在一起，优秀的孩子就喜欢跟优秀的孩子在一起，成绩好的就喜欢跟成绩好的人在一起，修行人就喜欢跟修行人在一起。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人讲，就说哎，人家都不吃，我干嘛要不吃呢？啊，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就是说你要不吃，你就一定得到好的境界，就是说你要不吃，你就会得到越多，你做好事，你就遇到一些好吉祥的境界，啊，你这样去做，啊，就是说不可能说，啊，由于感应道教啊，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吧，啊，死了我不怕，反正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明天死都可以。对别人来讲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明天死我不干。他越是想死的人越长寿，知道吗？就是说我明天死都可以，结果呢，他这个人很长寿，到100岁他还不死。但是那个怕死的人反而短寿，越怕死的人越短寿，越怕生病的人他就天天生病，哎，他觉得很坚强，这不是病，结果他就不生病。所以呢，老子不怕病的人，不怕病当中病的人，他就是不会生病，老是怕生病的人，他就老是生病，这就是这个回事，知道？一个人心非常吉祥的人，他就是很吉祥，你不断地想好的地方，结果你的生活后程就越来越好，真的越来越好。你老是想坏，你的后程就越来越坏，跟一样的道理，知道？所以吉祥的人他永远就吉祥。所以你把这个世界都当作法鼓来看待， 你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声音都当作法螺来吹，所有人呢都在吹法螺，就音声嘛，音声，世界都是音声嘛，都是佛陀的大音声，说法师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不得本嘛，海潮之音嘛，风的声音，水的声音，你要看这个都是海螺的声音，所有海螺的声音，就不要法的声音。所以强云空降啊，在虚空里面降下来，色声香味都是吉祥的境界，都是无量的这个宝城的，都是华藏世界的菩萨，都在我们此世界啊。你跟很多的华藏世界的菩萨，跟极乐世界的巨大菩萨集会在一起，常常在一块啊，显出你自这个你自己的境界，你自己的法界。你在这个物质里面把门关起来都可以啊，把门关起来。你可以进入你的境界，你可以在这个世间来运作也是可以的，建寺庙，续法尘，讲经说法，勤拂居士，勤转法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从心理的世界还是在这个现象上的世界，如果你因缘成熟，可以在相上面显现出来，如果你因缘不成熟，你在心里面啊，不断的去让自己啊演习这种思想，尊生心中啊，应空相，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空的，是尊生心应出来的，它本来是空的，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应空相，尊生心中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你看是有是空，就应出一个空相。你是什么念头，就是什么世界；你是贪，就是贪的世界；你是嗔，就嗔的世界；你要吃，就吃的世界；你要是贪心就是地狱，嗔心就是恶鬼，痴心就是畜生。但是这个世界是空性的，你要了解这个世界跟你心是同时的，是印出来，就像水里的月亮是个影子而已，是吧？是个印出来的这个世界。世人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说大一小，说小一大，在一念之中啊！你不要说我到大的里面去，你不要说大的到小里面去，它是同时的，知道吗？我不需要进去，它也不需要出来，因为本来就不出不进，哪里进来哪里出来呢？是不是这个世界都是同时的，是以外面只是一个心中的影子而已，就把你心印出来了。所以你这样恨别人，那就是恨的影子，爱别人就是爱的影子啊！你是法性的影子，就是法的影子，法尘的影子，到哪个地方不都是这个尘呢？是因为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要认识，然后去关照，然后去施正它啊，一漏尽然涅槃城，一漏啊，就是在我们一生之中，不管你是啊怎么样的世间奔波、烦恼、痛苦，其实都是涅槃寂灭的，啊，世间多少人在这涅槃路上，那么多的生死、烦恼、痛苦，都是你的无明而已。你哪一天不是涅槃城呢？从你生那一天开始，无尽的都是一漏涅槃城，在这涅槃城里面，你一直在搞这无明、烦恼、分别、执着。所以啊，这个狂心顿息，息即菩提。如果你要把你的狂心息下来，当下就是你的涅槃城啊，一楼尽染涅槃城啊，阿弥陀佛。